弟兄姐妹平安，你把这个支起来吗？不需要。我想圣经啊，圣经里边有三个字啊，是神给我们啊，让我们知道的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恩，恩典的恩。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最后一篇叫启示录，一共66卷书，其实讲的都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就是白白的啊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挣来的，也不是我们交换来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啊，就是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因着爱白白的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创造是恩典，那么我们人类被养育，被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动物被养育，这也是一个恩典啊。我们所说的自然其实是看惯了的恩典，习惯了的恩典。那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他的拯救也是恩典。那么将来新天新地新世界啊，也是恩典啊。整本圣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人类的一切，我们所享受的一切啊，都不属于我们，是神，我们所不认识的那位神给我们的。我想这个道理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都明白，只是我们天长日久啊，我们习惯成自然啊，我们就忽略了。因为越是白白的恩典，我们越容易忽略。比方说空气，空气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吃饭死不了，但是你不呼吸一会儿就死。但这么重要的东西，因为是白白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忽略。我们没有人一边呼吸着空气一边感恩的，可是我们一边吃着邻居给你的苹果你一边感谢啊。就可见人呢，我们真的是忘恩负义的啊，忘恩负义的。所以这个整本圣经是提醒我们人类，你们是活在我的恩典之下。那么第二个字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信啊。那么上帝从他的角度来说是给我们恩典，那么我们人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凭着信心领受这个恩典。我们也是常常忽略，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啊，活在这个宇宙当中，完全是凭着信心。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研究透这个宇宙啊，我们也没，甚至连这个地球都没有研究透，我们不知道地球的中心是什么啊，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活在宇宙当中啊，没有人说我必须研究透了我才进来，研究不透，研究不透你去哪儿啊？你没办法啊。所以我们人都是凭信心。那么到伊甸园里边的时候啊，那个上帝让亚当夏娃相信他的话，可是亚当夏娃没有信他的话，信的是魔鬼的话，信的是蛇的话啊，失去了信心啊，对上帝的信心。那么后来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也是要让我们信。他一再讲，信的人有平安，信的人有喜乐，信的人得医治，信的人有永生，都是讲信的啊。那么到将来在新的世界新天新地里啊，我们也是跟神完全的合而为一，在信心上毫无隔膜啊，毫无隔膜。所以人是靠着信心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不是靠着研究，不是靠着理解，不是靠着证明，不是啊。那么第三个字是什么啊？神的恩本着我们的信。那么第三个字就是命啊，生命的命啊。整个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生命的道理啊。伊甸园里边有一棵生命树啊，亚当夏娃很可惜没有吃啊，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啊。那个 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生命啊，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啊，他说我就是那棵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那个生命的树啊，就是吃它喝它就有生命，连接到他身上就有生命啊。那个接下来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记载，我们那个时候会有生命河的水，那个水喝了是永生的啊，是永生的。所以其实道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它就是生命啊，就是生命。那个宇宙就是一个活的宇宙啊，这个宇宙是活的，不是一堆死的物质啊，它是有生命在中间运行的。那么我们人的生命是宇宙这个道的生命的一个延伸啊，一个延伸。那么延伸出来就像一个枝子在葡萄树上长出来啊，它必须跟那个根连在一起，它才能存活啊。所以这个圣经是一本生命之书啊，说到底是生命之书，不是知识的书，不是诫命律法道德的书，也不是给我们人生的一些指引规则，不是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本书啊，生命之书啊。所以这三个字啊，神的恩典，人的信心，然后加起来我们得到了一个神人共享的生命啊，这是神人合一，或者中国古人说的天人合一的那个生命啊，这就是圣经的那个宗旨。那么说到底，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生命哈，生命。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一共66卷书哈，新约就是指耶稣来了以后啊，他的生平、他的言论和他的门徒的见证，这是新约部分啊，是个是27卷。那旧约呢，是耶稣之前啊，一共39卷。你想记很容易，39、27啊，加起来就是66卷书啊，66卷书。这个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讲生命的，但是旧约讲的是诫命。我把生命分解成三层意思哈。第一层意思就是诫命。什么叫诫命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摩西的十诫啊，他颁布了十诫。其实除了十诫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啊，旧约里很多。诫命是什么？诫命就是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那个道，那个法则。就像地球有地球运行的轨道，月亮有月亮的轨道，它如果偏离了就立刻灭亡。那么人也有人的轨道啊，这个人生命之道，这个道就是诫命啊，你离了就死。圣经上神怎么说？他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啊。圣经又说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啊，保全生命。所以这个诫命不能够轻视的哈，我们不能小看诫命。诫命是永远不改变的，到了耶稣来了，他说诫命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为什么？就是这个轨道你一丝一毫都不能偏离啊，你偏离了立刻灭亡啊，灭亡。所以即使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也不能偏离诫命啊，不能偏离诫命。包括十诫，比方说十诫的第一诫就是你要敬拜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核心呐。这就仿佛跟地球说啊，能不能来个人把这个门我去关一下吧，
你听得叮咣的响。
有人在那打包呢，怪不得。那个比方说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件事情啊，其实就好像太阳对着地球说你必须围绕着我转， 啊，你如果围绕着两个太阳转，你就死定了。啊，就是说，这都是人生的一些诫命，啊，非常重要。在十诫里边的第一，这个关乎人间的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啊，咱们中国人最容易理解这个了哈。这个儿女不孝，这个家一定败的，一定败的，啊，一定没有好结果的，啊。这个，所以这个是诫命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整个旧约就看到一点，什么一点呢？人不能遵守诫命，行不出来。所以犹太人，昨天我晚上谈到，那么优秀的民族，他们都遵守不了诫命，在旷野40年流浪，受上帝的惩罚，因为他们做不到。他们不停地犯罪，偏离神，拜偶像，啊，跟外邦人那些没有信仰甚至信邪的偏的，跟那些人结婚，啊，联姻，这个都是神不允许的。就是神所拣选的犹太人，这个纯洁的，这个杰出的这个民族，啊，常常被污染，啊，偏离神定的轨道。啊，行不出来，所以结局就是灭亡，以至于后来保罗啊，耶稣的门徒使徒保罗讲，他说这个诫命律法本是好的，但是因着人行不出来，反而成了咒诅，啊，定罪，让人的罪显出来，啊，却不能使人得救。本来律法规定了，是要让我们靠着他达到他的标准，可以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之道，可是因为人做不到，这个标准就成了人的一个咒诅，人望而生畏，啊，望而生畏。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要讲到生命的第二层意思，啊，就是耶稣基督来了，来了以后怎么办呢？给我们带来了生命，因为诫命是要靠生命才能活出来的。啊，如果你没有那个内在的生命，你活不出那个外在的那个诫命，啊，什么树结什么果子，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荆棘中不能结无花果，啊，这个里面如何，外面也如何。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你注意，他特别强调里面，啊，你们的心如何，啊，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要杀人，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恨人就是杀人。啊，耶稣说：“你们听见说不要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心里以他犯奸淫罪了。”都是讲心。有人问耶稣：“天国在哪里？”天国，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心里。”说你们的心里面的灯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都是讲心。他说吃进去的不会脏你，你里边心里边吐出来的才会脏，才会污染人，污秽人，都是讲心的，啊，都是讲心，啊，因为神啊知道我们里面什么样，外边就什么样，啊，所以他就借着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生，啊，重生。旧约是没有重生这个说法的，你们知道，你查遍旧约啊。没有，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就让你重生，重生之后呢，做上帝的儿子，做上帝的儿女。你注意，在旧约里边，人们犹太人也不说做上帝的儿子，说做上帝的儿子，那是犯罪，那是大不敬啊。所以当耶稣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但是现在我们新约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全是上帝的儿女。哦，跟旧约完全不一样了。你注意，旧约还很少讲永生，以至于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感叹了这么一长长的一大篇文章，最后结论说，总意义就是要敬畏神呐。你看看多可怜啊！连摩西写诗篇的时候啊，也是讲。我们人生的岁月是吧，若是强壮能活到80岁等等，如飞而逝，转眼成空啊等等的。你耶稣来了以后大谈永生，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旧约哪有这个 啊，没有的，啊，为什么？因为旧约讲的是诫命，啊，生命就是关于那个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这个所以说律法是摩西传的，啊，恩典真理啊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这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啊，这个生命耶稣自己表白了很多，啊，宣告了很多，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这个讲他的粮啊，我是可以吃可以喝的，啊，你们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啊，然后他也讲到了葡萄树的比喻，刚才我也谈到了，这里面我也特别强调一点，这个生命哈，耶稣带来的是生命，啊，不再是律法，啊，那么这个生命就得吃喝，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说信了，啊，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呢却不吃不喝，结果就没有力量，啊，从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啊强调因信称义是很对的，啊，因为没有信，刚才我讲了，得不到神的恩，我们得到神的恩完全是因着信，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我们好多朋友们，包括我自己，没信耶稣之前，我都觉得啊，我们是凭行为，因为这是自古以来各个民族，特别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啊，就是要行出来，光说不行啊，是骗子，啊，言而有信，信而有行啊，都是讲行的，啊，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信仰啊，就光讲信不讲行。骗人呢，啊，那不下苦功夫怎么能得救啊？啊，这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啊，这个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都讲我们这个因信称义啊，太廉价。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哈，神跟人不一样，人帮人啊，一定是要有行为的，但是如果神帮人的话，他还需要人去行为，需要人去努力，还需要人帮他的忙，他就不是神。你们知道神之为神的意思就是能做所有的事，全能嘛，全知全善，那叫神。我们说神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神来救我们还要我们去出力气，那还叫他还神吗？你就讲那个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你们就知道哈，越是武功高手，解决问题越简单的，那个武功最高的人，基本上一招置你死地。如果打半天打不死的那种，那是武功很差的。你们想想，上帝宇宙的主宰来到人间，要解救我们人，一个小小的地球上的人，那地球有多小吗？地球在太阳系里哈。太阳像一间屋子中间一个黄豆，地球像围绕着黄豆旋转的一个灰尘，这太阳系里就是这么个比例啊。那么银河系有多少个太阳？有1000亿个太阳。然后宇宙里边有多少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银河系，1000亿乘1000亿分之1里面的一个灰尘，我们人类多么渺小。上帝如果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打救我们啊，他还让我们去努力，那还叫上帝吗？啊，就好像我们人类都掉在一个大坑里，掉在一个深坑里，这个坑就是罪恶的坑，死亡的坑，谁也不能离开这个坑，都死在这个坑里啊。结果这时候有人在旁边说，我教给你一套办法，一套往上爬的那个功法，你往上爬吧，你爬上去就得救了。你说这个人是神吗？不是神，最多是个师傅啊，而且他也在下面呢，他怎么是神呢？如果真的是神的话，你可想而知，他一定是站在坑上面，而且他根本不需要你爬，他是神嘛。他说你只要抬起头来一看，我嗖就上了，这就神了，这才叫真神，对不对？这才值得你信。但是很多人不抬头， 很多人说，哎呦，一代又一代，祖祖辈辈几千年了，我们都是靠自己爬上去的，就你骗我，一望你就一看你就能上去， no， 我才不信你呢。结果你不抬头看，你不看你就上不去，那看的一看就上去。这是耶稣说的，凡仰望我的就必得救。信仰，信仰就是凭着信心向上看，你一看就上去。耶稣说，凡当人子，就是当他自己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民归向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如果需要我们做的，那就不是神啊。如果他真的是神，就不需要我做啊，他有能力救我。所以信靠，信靠，只要我一靠他，我凭着信心一靠他，唰就把我提上去。你知道我做过好多梦，我每天晚上都做梦哈，但是都记不住。有一些梦我能记住的，我知道是神给我的。比方说有一次我梦见我从一个很高的悬崖上就掉下来了，垂直的往下掉，那个越加速度的越来越快的掉，掉下去肯定摔得粉身碎骨啊。我就极度的恐惧，我就喊上帝，喊呐、啊、喊呐、啊、喊半天，上帝也不理我啊，怎么喊四面没有回声啊。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啊，我不是信耶稣吗？啊，我不是有信心吗？我不用喊，我应该相信。喊就是不相信的表现，你们知道吗？我心里想，我应该相信。我这么一信，我就突然发现耶稣就在我身边，我立刻就被他抱住了，而且发现我站在一个平地上，根本就没有下，没有往下坠。你知道，你当你信是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耶稣说过很多次，你们无论祷告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知道这个话说的多绝对啊！信就是得着，信就是实现，信就是成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虽然没有看见神，我喊甚至都没有回声，但是我一信他就在我身边了。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在梦中很多时候是魔鬼向你扑来，张牙舞爪，吓得你魂飞魄胆，的时候，你相信神就在我身上，立刻就好了。我以前刚信耶稣，在普林斯顿我还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在一个地洞里，在一个地洞里有一个练气功的呀，啊，他坐在我对面，吸我身上的能力啊，吸我的功法呀，而且他一边吸我一边嘲笑，你还信耶稣呢，你一点能力都没有，你看伸着手就吸我的，吸得我浑身无力，我都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隔壁啊，有一些老姐妹，就带我信主的那些蔡太太，他们那些老姐妹在那隔壁正唱赞美诗呢，啊，唱赞美诗。赞美诗的声音一传过来，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信耶稣吗？啊，我说耶稣在我身上啊，我这么一想，反过来就吸他的功力了。他说：“哇，吸他，吸的他趴下了。”信呢？这些都是一些梦了哈。但这些梦就给我很大的引导，就告诉我，只要你信的时候，你就已经得着了。啊，这个信心就是力量。啊，耶稣，我昨天也谈到，耶稣医病，每次都是问你信吗？病人说：“我信，立刻病就好。”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自己救了你自己，用什么？用信。所以基督徒得救完全是靠着对神的信，信就是跟他连结，你们知道，心，我的心灵跟神的灵，神就是灵，跟他连结，这就是信。我这一信就是把电插头插到电插座里，你别看我什么都没做，我做了一件事，连上电源了。你如果没有插上去，没有这个信心的插入，你用手去摇那个电扇，你越摇越出汗啊！你如果没插上，你麦克风不会给你扩音的，灯不会亮的，电脑不会工作的。但是你每一插上，你的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活起来了。这就是因信称义啊，这个是很要紧的啊，因信称义。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信了以后怎么办？因为耶稣在圣经里边讲了很多，啊，信了， 还要吃喝，还要吃喝啊。如果你说我信了，我有一个说法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吧？这个说法不准确的啊。那个英文其实好，英文是 once saved saved forever， 就是一旦你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不是一次，是一旦。一旦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跟神连上了那就没错了，哈哈。他自己，你插到电插头里，那个电插那个电插座里，那个电插座不会自己把你弹出来啊，神不会抛弃你的，你放心好了，除非你自己拔出来。你一旦插上那就永远插上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得救了啊，是因着信心啊。但是真的得救了以后你是不会离开神的啊，你会怎么着呢？你会天天跟他连接，你会天天吃他喝他。所以圣经里边好像有矛盾，耶稣说信我的人在末日我叫他复活，信我的人就有永生。那么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讲吃我肉喝我血的在末日我就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血的啊就有永生。那么我的同工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哪句话说了算数？是信就可以了还是还必须得吃喝？我就说哈，这是两者是一贯的，你信了他你当然要吃喝了，对不对啊？你信他是王你能不听他的话吗？啊，你信他是你生命的根你能不去吸他的营养吗？你说你信了耶稣了你难道没有好行为吗？啊，这个话我跟大家讲清楚啊，免得误会，我们得救不是靠好行为，是靠完全的信心，单纯的信心，像小孩子一样的信心。但是你信了之后一定会有好行为，你不能说我已经信了神了但是吃喝玩乐这个犯罪堕落还一样，那你那个神是个什么？是个恶魔呀啊。你说我已经连上真善美的源头了，但是你身上一点也活不出真善美来。你说我已经开始发光了，你黑咕隆咚的还是啊。你说我的瘸腿病已经治好了，你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甚至有的基督徒向非基督徒传福音啊，你传福音反而绊倒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活出生命来。就好像一个瘸子卖那个治瘸子的药，嘿嘿，说别瘸了，我这有治瘸子的药，白白的。人家说你自己先走正了，先走好了。尼采啊，那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尼采啊，他攻击基督教嘛，他就说过一句话，他对教会，那个时候教会在没落，他就讲，他说如果说你的救赎主活着，请你活出你被救赎的样子啊。这是他们一个挑战，这是真实的。哎，所以信耶稣之后一定要有好行为啊。耶稣也在讲，耶稣说你们的这个善行啊，如果不超过法利赛人断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讲这个果子讲的很多，结好果子。而且耶稣说，他说将来你们喊我主啊主啊，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耶稣就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到黑暗中哀哭切齿吧。什么作恶？作行为啊。因为信不信是你里面的事，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你周围的人看什么呢？看你的行为啊，要好看行为。所以我在今天跟大家讲哈，一个真正信了耶稣的人一定要有吃喝耶稣的生活呀，就是每天要吃他喝他，我们才有生命力活出来行出来。不然的话你说信了啊，不行啊。很多现在我知道我们大陆，特别是大陆来的好多人信了耶稣，但是说实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啊，人生观没有彻底的改变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老样子啊，还是那个血气很壮啊，很容易那个老毛病犯出来啊，甚至在家庭生活中 也没有什么改善。为什么？因为你虽然信了，虽然有了一个新生命，有了个新生命，但是你这个新生命没有生命力，疲软，想做的还是做不出来，想行的行不出来，那不想行的呢又冒出来，还是那个老样子。你就好像一个婴孩，婴孩从母腹里生出来，是不是已经重生了？重生了，有没有生命？有。可是这个婴孩如果不吃不喝，很快就夭折呀。但是我不说好多基督徒你又死过去了，没死过去，昏过去了，饿的呀，饿的，这个行不出来，神的话行不出来，传福音也没有力量，也不能做好见证。人家好多基督徒，这个很多人冲着教基督徒冲着教会来了，来了以后看到你这个样子，反而又跌倒了。我遇到好多慕道友，他说我冲着谁谁谁，我一辈子不信。他刚刚坑了我2000块钱，做生意嘛，我就跟他讲，我还是开导他，我说你知道哈，他坑了你2000块钱。如果他不信耶稣，他坑的你可不是2000，坑你20000。你要知道他还是有改变的哈。所以基督徒绊倒人呐，我听到一个牧师，美国牧师讲嘛，讲一个故事，我在那个拆穿大会上，那个他说他家有一条狗，在门口挂了个牌子，说小心狗。结果教会有一个长老到他家去，看见牌子就特别小心的往里走，生怕狗咬他，生怕狗叫。结果走到他家屋里了，也没看见狗的影子，也没听见狗叫。他就跟牧师说，牧师啊，你说让我小心狗，挂个牌子，哪有狗啊。正说着呢，扑腾摔了一跤，被一条狗绊倒了。因为牧师家有一条老狗啊，就在地上躺着。那个牧师就说，你看我告诉你们吧，小心狗，我们家这狗也不咬也不叫，专门绊倒人的。他没有力气，半死不活的个老狗，他就在那地上躺着，躺着。你说他入门了没有？在门里边呢，他因信称义了已经。但是门里边专门绊倒进来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就是信没信，信了得救没得救啊，也名义上律法法律上也得救了但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我真的不知道将来主认不认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自以为得救的人是不是真的得救了那个只有主说了算。因为你注意哈，将来喊主啊主啊的人是不是已经信主了的？是信了主的，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还有10个童女是不是都在迎接新郎都是等候主再来的呀。可是有5个没油，没油的意思是什么？没生命，没光，不发光所以主就不让他们进门很多这种事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也是5000两的2000两的都结果子了都又赚了，但是那个1000两的呢，还保护了那保存了1000两，一点都没有结果子，就是他的生命没有繁殖，没有繁殖，那结果主就不认，要放在他外面哀哭切齿，在黑暗中。所以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当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要跟我们算的。他说：“我给谁的多，向谁要的多。”我托付的多就也要的多，你知道他这个是要算账的。所以我们不要是光听这些流行的教义，用4个字儿、8个字儿甚至3个字儿就把圣经全概括了。你们注意，我们一定要读圣经要按照神的话去理解，不要按照人的概括、人的归纳。林语堂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林语堂说，任何概括都是歪曲，任何总结都是篡改。这个话是对的，我学哲学出身的， 厚厚的一本圣经就概括成四个字，因信称义 No， 甚至概括成三个字，预定论，概括成八个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跟你说，这些字圣经里都没有，都没有这个原字，都是他们归纳概括的啊。圣经很丰富的，一定要读原圣经的自己的话，神自己的话，别人嚼过的，一会儿我会讲哈，别人嚼过再吐出来的你别吃了，那里边都有他们的病毒啊，病菌呢、啊、而且也没味儿啊啊，不要这样。那些参考书什么都特别小心。我记得我当年在中国大陆，我是学马克思主义的书啊，毛泽东当时发了一个最高指示，叫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啊，我就拼命的念什么《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各大纲领批判》，我读了好多呀，啊，读了好多。那个哎，参考书也很多，中央宣传部印的参考书，各省宣传部、各县宣传部都印了很多这个学马列著作的那个参考书，啊，泛滥成灾啊。后来毛泽东发现了，又发了一个最高指示，那叫最新指示，叫要读原著。你看毛泽东很清醒啊，让我们读原著，何况圣经呢啊，我们要自己去读。耶稣说了，凡有耳能听的就要听，耶稣讲的话明白极了，你长耳朵的就能听得懂，长眼睛的都看得懂。我昨天晚上讲了，他举的比喻全是最通俗的比喻，撒种的、种地的、生孩子的、发面的啊，都是这些比喻，谁都看得懂啊。所以参考书，参考书只是做参考而已啊，一定要去读神自己的话，因为耶稣说了，我不审判你们，将来要按照我的话审判你们，就是他的道审判你们。你看看耶稣到底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不结果子，不结果子砍下来烧掉啊。你说我已经信了，主说你信的什么，是我的话吗？我信的是马丁路德对你的概括呀，你去找马丁路德吧。结果你找了半天，天国里没他。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有好多那个人，当然他们的异梦异象也不一定可靠哈。说马丁路德天国找不着。啊、哦，你知道我在读那个神学院的时候，《圣经》与那个《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写的清清楚楚，谁要是删掉我当中的一句话，我在他的生命册上就删掉他，是不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把整本《启示录》都删掉了，把雅各书删掉了，把约翰一二三书删掉了，因为他认为这些书都不是讲因信称义的，因为特别是雅各书要讲行为，是不是？他全删了。我就问我们那个系统神学的教授，我说《启示录》说删一句就把他的名去掉，那马丁路德删了好几卷书，他在天国吗？我们的教授特有智慧，说 I don't know。 他也不说不在天国，他也不说他在天国。你知道，千万别信这些人，要信耶稣啊，信耶稣。你信马丁路德，信加尔文，连保罗都是一样，将来都要接受耶稣的审判啊！我审判我们的不是加尔文，不是马丁路德，也不是保罗，也不是大卫，也不是摩西，是耶稣。你不能把他们跟他跟耶稣等同了。我现在发现很大的问题，把这些人都跟耶稣等同了。 No， 很多人传福音传的不是耶稣，传的是加尔文改革宗的预定论。那将来误人子弟呀、啊！你将来见了耶稣说，主啊主啊，我这一辈子听的都是这个道啊。那主说，你听了谁的道找谁去，我早就告诉你，我的道要审判你们。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信耶稣二十年，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好多宗派林立啊，传统林立啊，以仁义来解释神的意思啊，这个很可怕。我所以我鼓励大家哈，我们自己直接读圣经啊，可以读参考书，不是不可以，但是参考书要特别小心，因为一些参考书是乱来的，一些很有名的解经书都是乱来。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我家里各种解经书都有，因为我是做学问出身，我学哲学出身的，我凡是有参考书我都买。我发现很多乱七八糟，很多很流行的，你们家里可能也有的， 比方说解释这个哈，耶稣说打右脸，把左脸也给他打，偷内衣送外衣是吧？强迫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二里。他怎么解释？他说这是当年在罗马军队占领的情况下，耶稣告诉他的犹太人同胞：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概就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一读，我觉得我把我们主耶稣那个爱人如己、那个舍以德报怨、那个崇高的品格，降低成一个《孙子兵法》。哦，还有一本，另一本灵修啊，那个解经书怎么解释啊？耶稣说啊，你们不要论断人，论断人的必被论断。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不要错误的论断人，要正确的论断，要按照圣经真理来论断。我知道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认为我们用保罗的话说，我们要争辩，我们要为交付我们的真道，一次性交付我们的真道，我们要竭力的辩论，啊，你说辩论跟论断不是一回事，啊，你可以辩论，辩论是平等的辩论，你们知道吗？我跟你辩论，我是把你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有可能你错，有可能我错，论断是居高临下，是以神的口气，现在我们教会充满了论断。这个教派之间呢，这个是异端，那个是异端，那是你有什么权利说的是异端？当年门徒耶稣说有摆子，有麦子，有摆子，是吧？门徒就说：“主啊，我们要不要把摆子拔出来？”耶稣怎么说的 ？No， 要等庄稼的主来做，免得你们把麦子也拔出来。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很清楚，你这门徒中就有摆子，你还去拔摆子？啊，所以我们没有权利，任何一个人包括耶稣的门徒都没有权利去论断另外的人。彼得跟耶稣说：主啊，有人奉你的名赶鬼却不跟从我们，我们要不要阻止他？耶稣怎么回答 ？No， 只要不反对我们的，就是不反对你们的，就是你们的朋友啊，没有人奉我的名却来诋毁我的。胸怀多宽广，那话的意思就是说，彼得跟不跟你没关系，只要奉我的名就可以。你知道这个多宽广吗？哦，耶稣的门徒可能会说：主啊，你的真道不是经过我们十二个人传的吗？难道在我们十二个人之外还可以有真道吗？耶稣说 No， 除了你们之外还有啊，因为奉我的名就可以啊。感谢主，我信耶稣二十多年，我就是奉耶稣的名啊，我什么教会都去啊，因为我只传耶稣，我不传宗派啊，我不传宗派，什么福音派、灵恩派、小群，什么水流支持站我都去讲道，啊，李长寿那边我也去讲，天主教我也去讲，有一天如果佛教请我去，我去佛堂讲，我去讲耶稣基督，这为什么不能讲啊？如果哪一天中央政治局请我去讲，我去讲耶稣，我怎么不能讲？只要你讲耶稣就可以，啊，你知道我们心胸要宽广，要回到耶稣。我们现在发现我们信仰很多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根本就不是耶稣，耶稣是非常宽广的，非常宽广，他超越一切宗教，啊，超越一切宗教，而我们常常是遗传，啊，就是恪守一些狭隘的遗传，啊，教派，所以要小心。因信称义这个提法啊是对的，但是它只是入门而已。因信称义以后，你还要行义，你还要成义，成为的成。光称你为义了，你本来是在外边流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浪子，甚至你是个狼孩，在狼群里长大的。有一天爸爸你的父亲呼喊你，你就认了父亲就回家了，父亲就认你为他的儿子了，对不对？这叫称义了。但是你的狼性未改，你那个流浪儿的恶习浑身都是，你回到了这个父亲高贵的家中，你要受管教，你要被他的爱熏陶，被他的公义怜悯所拥抱，对不对？然后你要慢慢的长成这个父亲的那个样式。这个时候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因信称义之后还要因信行义，最后是真的成为义，因信成义。这是那个艾德里老牧师跟我讲这三句话啊。你们知道内地会的一个老宣教士艾德里啊 David Edman 是吧，叫什么，哦，他在生病的时候给我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我提这个问题给我写信。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以后一定要吃要喝，不然的话你没有力量行出来啊。吃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枝子连到葡萄树上，就是吸取它的营养。就我们人一天三餐至少要用一个半小时，早中晚三餐，那你每天亲近耶稣至少要半个小时，你就吃一顿好不好，一天吃一顿灵粮啊，这个就好了。这个就给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哈，你们每个人能拿出半个小时来，每天啊安安静静的一个人拿出半个小时来单独亲近主，就是读经祷告灵修的有多少？我看看你们举手。 OK， 还不少啊，有十几个呀，真的不少。有时候我找去一个教会五六百人的教会举手的也是十几个啊，因为大家都忙得不得了，这个世界上这个诱惑太多，压力太多啊，事情让你分心的太多，电视剧也不少啊，各种东西，儿女的事情，这个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很少拿出时间来亲近神。我们的神虽然住在你家里感觉很孤单啊，你没工夫管他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吃喝就是要定时定量定点啊，你自己每天就像吃饭一样，你肉身要靠吃喝嘛，那你的灵魂也要靠吃喝啊，要靠吃喝神的话。那个耶稣讲哈，他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这一点很重要。你绝不能把耶稣当成一个偶像，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当成偶像，你高过诸天，超乎万民啊，你是万王之王，这是不错的啊。但是你别忘了，你唱完了，你就不就把他举到天上去了，你就没你的事了，离你远远的，离你越远越好。你别忘了，他是以马内利，他现在就与你同在。你别以为把他举到天，这个超乎众天，诸天之上，他还在你身边，啊，你在商店里买东西，他就在你旁边，你跟售货员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就在那儿，你跟你太太吵架，他在你俩中间。他就在你身边，以马内利，说他就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就是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公义、神的那个能力，我都活出来了。他是一个生命，他是一个生命，他的根在天上，他是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啊，他那个活了出来，所以我们要吃喝他的话，这是第一。啊，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二要吃喝什么呢？他的性情，就是耶稣这个人是个什么性情，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像保罗说的，我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你要有一个确据把握，就是你了解他的心。比方说他怎么对待穷人，他怎么对待病人，他怎么对待罪人，他怎么对待敌人，他怎么对待自己，他怎么对待世界，他怎么对待那些跟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他怎么对待叛徒犹大，他怎么对待三次不认他的彼得，啊，他怎么对待那些不接纳他的村庄。哦，你看耶稣是从凡是我们人经历的试探他都经历过啊，我们要看他是怎么得胜的啊，怎么得胜的。我们把耶稣当成一个干巴巴的偶像，哦，把耶稣气死了。耶稣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他就告诉我们说，我是有血有肉的，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讲得非常绝对。所以我们彼此激励哈，我们每天要来亲近主。第一就是读他的话，刚才我谈了，每天要定时定量一点一点的读的时候要自己读原著，我说的不是原文哈，是原著就好了啊。 吃喝，吃什么叫吃喝？要嚼，要把你自己的唾液啊嚼嚼一点点，一口一口的，不能多呀，你不能一下子把以赛亚书读完了，那没用的啊。一天读那么两行就不错了，根据我的经验，我是学哲学出身的，我的理解力很强，但是我每天只读一段，反复的去吃喝这一段，嚼嘛，嚼嚼烂了咽下去，化作你的营养啊，甚至你把它背过了，你要去琢磨他啊，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不那么说。举个例子哈，那耶稣说啊，这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哎，我读的这个话，我就琢磨他为什么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为什么不反过来说他是生命真理道路啊？为什么按这个顺序？结果你就会发现奥妙无穷。道路首先啊，我们人跟神之间啊，那条路它就是借着这个路通向真理，通向真相。真理的意思就是真相了，你们知道李长寿的圣经都翻译成实际，就是 truth， 真实的那个存在啊。这个道路是通向这个神的真相。那么神的这个道，这个真相是什么呢？是生命，一步比一步深，是这么样。像耶稣还说啊，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但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明白啊，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错了，怎么能明白一切的真理呢？神的真理是无限的，对不对？无限的真理，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一切呢？我们只能进入啊，我可以乘船进入大海，我怎么能明白大海？我可以坐飞机来到 New York， 我怎么能明白 New York？ 是，你看耶稣用词儿，一个词儿都不能改，非常的精确。所以我就为什么鼓励大家要自己去读啊？你看翻译都会有问题的，但是感谢主了，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在后边有个客服说原文是进入，你要注意读原文。还有很多地方客服里写着原文是什么，那个很重要啊。还有凡是爱我就要怎么着，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是吧？那么中文是这么翻译的，但是客户里怎么写的？原文是恨。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爱我就必须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我们中文翻译觉得不好意思哈，这个怎么能说恨呢？叫胜过爱吧，改成胜过爱。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真的想跟随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的话，你就会恨恶你自己那些被世界上最亲密的情感所缠累，一定的。我自己就这样，我恨不得我没结婚，我一个人侍奉主，我太太老搅扰我啊，当然是好心好意的搅扰我，家庭生活儿女情长里里外外啊，你知道，有这种心态，耶稣太伟大，任何人的解释都是贬低，因为他已经把话说得最高了，你任何人的解释那个境界太差了。读原话，少读多嚼啊，伴着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吃喝啊，这是第二就是性情方面，就是一定要没别的办法，就是通过读圣经祷告，琢磨耶稣的为人处事、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一世当前呢，你会想，如果耶稣在我这儿位置，他会怎么办就好了。如果你每时每刻每地都这么想问题，你就能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不要把耶稣只当成个偶像啊，他来了，替我死了，除去了我的罪，第三天复活了，让我出死入生了。那好了，好像他来到人间给你办成了个法律手续就走了。 No， 这是我们教义骗我们的啊，真的，他遮盖了耶稣丰盛的生命，成了干巴巴的教义。教义不能让人得救的，只能让人这个死，不能让人活。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吃喝耶稣，这个太重要啊！这是我要讲的生命。 旧约讲诫命，我们行不出来，做不到。那么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生命，我们要借着吃喝有生命力，有力气啊，把这个诫命活出来啊。我们的诫命就要结果子，两个果子啊，一个果子就是啊，那个保罗说的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啊，生命的果子啊。第二个果子是什么？福音的果子。每个人你这一生有没有为主赢得灵魂？他给每个人的恩赐大小不同，5000两、2000两、1000两，对不对？但是你都得去给他赚呢、你不能说你给了我只有1000两，我知道你是严厉的，没有种的还要收，没有撒的还要聚，我就给你包起来埋土里了。那耶稣就会说你这恶仆啊，你这恶劣的仆人，你为什么不拿着我给你的钱啊去赚？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什么的啊，要去加倍的啊，要赚取。这是两种果子哈，这两种果子也是紧密相连。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要活出那个生命的样式，生命的果子，接下来你去传福音才有力量。你要活出来嘛，是吧？你们注意哈，生命都是要繁殖的，传承。如果生命不能繁殖，那不叫真生命。你们注意，你说你是有生命的吗？你繁殖了吗？生命都要有果子。在伊甸园里边，上帝就跟亚当说，凡是有核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注意为什么他这么交代，因为凡是有核的都是可以繁殖的。所以基督徒啊，你是有核的基督徒吗？还是你没核，一口吃完了你就完了，神的恩典到你这儿就停止了啊，神的福音到你这儿就阻挡了，神的活水到你这儿就堵死变成死水了。挪亚方舟，你们知道上帝造挪亚救挪亚一家，难道仅仅是为了他们一家吗？ No， 让他们成为生命的种子啊。他的三个儿子儿媳妇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而且他那一对一对的牲口哈，动物领到那个方舟里，难道他仅仅是爱这一对牛这一对羊？ No，他要让这一对牛这一对羊成为生命的种子，对吧？成为后面所，我就想如果领进方舟的这些动物后来全部生育，那就完了啊！甚至上帝造亚当夏娃也是不仅仅是爱他俩，是要他俩成为生命的种子，让他们遍满全地。那基督徒也是一样，神拣选你拣选我诚然是为了爱你爱我，但是更重要的，让我们成为生命的种子，让我们把他的爱再流出去啊！所以一个不繁殖的生命就是一个没有核的那个果子，那个在神眼里不算数啊，是死人。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结果子很要紧。如果你不结果子，耶稣就说把它砍下来，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砍下来烧了。那个管园子的说，主啊，让我再加点肥，培上土，看看今年明年长不长果子，如果明年还不长，你再把它砍去好不好？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想想你今年领了几个人信主？如果你今年没有，那你就跟主祷告，主啊，给我施点肥，先别砍我，看我明年怎么样啊！如果再不接，你再下斧子。你真的，生命一定是活的。你看一个东西不动，一定是没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一定是动的，一定是长的。所以我们被流行的教义所迷惑啊，已经很深很深了。啊，我们都不知不觉觉得这就是信仰，我们都觉得哎，信仰不过如此而已，不过是礼拜天来做礼拜，奉献啊，唱诗祷告，不过如此而已。哪里知道真正的信仰是生命的传递啊！神的恩借着我们的信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传递。接下来我就讲生命的第三个字，叫使命啊，诫命、生命、使命。诫命我们行不出来，除非你有了耶稣的生命，神的生命。那么神的生命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借着使命。你们知道任何一个生命 他如果没有一个使命的话，他就表达不出来。比方说麦克风，他的生命在哪里？他有一个使命，让我的话传出去。电脑，他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能让人使用，完成他的使命。啊，汽车，他的生命在哪里？就是能让人驾驶，啊，担当他的使命。同样一个人，人被造，他的价值在哪里？啊，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就是被神使用，被神使用。所以如果你没有被神使用，你的生命转眼即逝，啊，就是一瞬间就不存在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哈，要知道啊，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一个使命，真的就像巴尔扎克小说里边写的，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有你跟没你对神的国没有什么影响啊。每个人活的有灵的活人，上帝当初造的亚当是有灵的活人，一个有灵的活人一定是有使命的啊，一定是有承担的啊，一定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所以每个人要传福音，刚才我讲了哈，传福音就是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自己活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来啊，第二就是借着你生命的影响力去领别人也得救，也活出这种生命来啊，这就是福音的果子。我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动起来啊，特别是基督徒，你如果你们还没有把传福音当成你人生最重要的事，将来跟神交账啊，就是交这个的啊，就是他给你的他要向你收，他托付你的要向你要啊，要交这个账。如果你还没有把这个摆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你千万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人生方向。你虽然在世界上有职位啊，你做会计的，做工程师的，做老师的，你不管是哪方面的吧，做生意的，你都有你的职业，但这个职业是属这个世界的，这个职业是今生的，而且不是今生，是你前半生的，等你退了休就没了啊，是等你的随着死亡就结束了的。但是你还有一个在神面前要交差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有核的果子啊，你还要繁殖神的生命啊。所以不管你得失不得失，总要传福音。我就想起保罗说的话，他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啊。我是深有体会了，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应该如此。这个话绝不仅仅是对传道人说的，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信主日子不久啊，你知道他是后来被在大马色的路上被拣选的啊，他信主是半路信的主，不像我们很多人从小就信主，不是的。我也是，我信主的时候37岁了，我信主了以后，我还没有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尝到了甜头啊，我从死亡状态活了过来，我从流浪的状态归回了家，我做了神的儿女，我尝到了天恩的滋味，我有了平安和喜乐。哦，我的心里面当时就立刻就产生一个念头啊，我这后半辈子不能做别的事了，我只能传福音，我只能对中国人的灵魂说话。那我首先第一个关心的是我太太，因为我知道如果她信了主，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啊。而且我也最关心她，我也最爱她，也不仅仅是爱我自己，我也爱她，不管是爱她也好爱我自己也好，都得让她信主啊。然后就接着我母亲、兄弟姐妹啊、朋友同学，就这么传，把最好的总是要跟别人分享嘛。而且这个最好的不是最好，是要命的东西啊，就好像我们人一生下来都死嘛，都在慢慢的死亡过程中啊。这个时候神给了你一种药啊，白白的给你，无穷无尽的供应你，吃了以后就不死了。好，你每天吃两片，见了谁都不给，你是不是有罪啊？有祸了，见死不救，罪加一等。那神说我白白的给你，而且你知道人命关天，你却天天自己吃着玩啊，你见了谁都不给。保罗就是这种心态，他说我是不得已啊，不得已，因为这个福音给了谁就向谁要，神就是这么严厉，不知道的他不向你要。你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知道了， 你知道它这个宝贵在哪里了，它的重要，你却不去传。那神说，哦，我白养你了，我白给你了，啊，所以说耶稣说，你这恶仆啊，你在外面哀哭切齿吧。我就想到耶稣为什么那么愤怒，用那么重的词来说话，因为他让我们来救他的儿女啊，要从魔鬼撒旦手里再从死亡的阴影中把他的儿女救回来，结果你这一辈子没救一两个啊，你的时间全是自私贪婪，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短暂的转眼即空的那些东西去奔波啊。你知道，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动起来啊。保罗还有一句话说，为了我的骨肉至亲，宁愿我自己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知道，这也是很重要。现在中国13亿灵魂啊，至少还有12亿没有听过福音啊，世界最大的一群羊。我觉得神先拣选我们这些海外的，包括国内的啊，出熟的果子都是要作为活祭献给神的啊，都是要传福音的，不能闲着。我就啊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你们都要交几个不信的朋友啊，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要交几个不信主的家庭做朋友，平时就做朋友，就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啊，对不对？等真的有了传福音的这种聚会啊，或者是有了合适的机会请他们来，那个时候就容易了，因为你已经松土了嘛，啊，而且你用生命来见证，啊，要爱他们嘛，要请他们吃饭嘛，啊，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朋友，你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你无缘无故的就关心爱他们，不是为了利益交换，啊，这就是活出生命，然后结出果子，啊，每个人都这样的话，我相信教会会越来越兴旺，啊，不仅教会越来越兴旺。而且你家的祝福，你个人得到的祝福会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水流出去了，上帝的活水的江河流到了你这儿，流到了你的家，然后你流出去了，那神就供应你更新鲜的活水。如果上帝的恩典祝福福音流到你家堵死了，你完了，那你这个水就慢慢的就变绿了，就臭了啊！你还抱怨说，主啊，怎么这些年你给我们家的祝福这么少啊？那主就说，你流出去多少，你流出去我才能给你啊！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往外流流流啊，这个舍舍舍。你注意耶稣好，耶稣的福音是全备的，一方面讲得得得，得平安，得喜乐，得祝福，得恩典，得真理，然后得医治，得复活，得永生，都是得。我们这方面讲的太多。我们想的太多，但是另一方面舍呢，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舍弃一切，对不对？撇下房屋妻子儿女父母来跟随我，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是得永生的啊！你们出去打仗之前要算算啊，你们盖房子之前要算算，耶稣都讲了吧，讲了很多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很少。其实我查这个四福音书好，耶稣讲这个得的这方面跟讲舍的这方面讲舍的更多啊，你们白白的得了要白白的舍弃，你们要如羊入狼群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这些，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等等等等啊，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随我，讲了很多这些话，我们都不管啊，我们都不管，我们只管那前面得得得得，好像神就是一个菩萨，好像神就是圣诞老公公，圣诞老人了。哦 no，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事情，我都是根据圣经讲的，都是根据耶稣的话讲的。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将来我的话要审判你们，他按照他的话跟我们算账啊。另一方面我跟大家讲，传福音是你的喜乐呀，传福音是你的价值啊！你看我这20多年，我到处传福音，神就祝福保守我，他遮盖我一切的罪，医治我一切的病，让我真的是让如鹰展了这个什么翱翔，啊，这个让我的家庭，让我的什么，连 周围我不信主的过去的朋友他们都看得出来啊，说远志明一家蒙大福了，蒙什么福了？我们没发财呀，啊，蒙的是什么？不该吵架的不吵架了，啊，该离婚的不离婚了，啊，生了病也不怕，啊，就是活得充实，啊，每天都是做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中国古人都讲，佛教的讲救人一命胜造什么七级浮屠啊，你知道我们救的可不是肉身的命啊，我们救的是灵魂的啊，让破镜重圆，让浪子回头，让罪人悔改。你想想，所以你知道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你自己都看得起自己，不然的话你自己在那懒洋洋的，真的像那个老狗啊，啊，那个真的好可怜呐。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这最后一堂跟弟兄姐妹分享，每个弟兄姐妹要动起来啊，要动起来，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啊，都要传，见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总要得着一些人啊。传福音绝不仅仅是牧师传道人的事情，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因为是耶稣讲的再明白不过，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门徒，这是大使命。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与门徒同在40天之久，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情，大使命。所以你有生命吗？那就看你有没有承担使命。如果你承担了使命，你就是真的是有灵的活人，有核的果子啊！但愿我们都动起来，但愿我们个人蒙祝福，家庭蒙祝福，教会蒙祝福，那你周围的人，凡是在人生的路上跟你擦肩而过的啊，相逢相遇的人都有福了，因为你是光，你能照亮他们啊，你有馨香之气，能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啊，感谢神啊。但愿再过几年跟金弟兄讲，再来的时候我能在你们中间看到你们所结的果子哈，能带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里啊，每个人都要动起来。你不要说主啊我不行啊我没本事啊，我告诉你，只要你愿意，神给你本事。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不能讲的，我以前是个，你问我母亲就知道啊，我母亲，我以前是个寡言寡口的人呐，啊，少言寡口，这什么寡语的人呐，不爱说话的，啊，我喜欢写东西，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写了见证，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我写出来了，啊，那么后来我刚信主，那个华盛顿 DC 有一个团契，就让我去做见证，我不去啊，后来逼着我去，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见证。从头到尾我的头都没抬起来，低着头讲，不敢看人，而且我不敢讲主啊，我那时候一说主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看我们刚信的人哪能讲主啊，都不用这个词儿的啊，讲上帝还可以。那个蔡太太就带我信主的马来西亚那个姐妹，她就跟我讲，远弟兄，神让你能讲你就能讲啊，你不要害怕啊，你就去讲。我说蔡太太，我说我就是写东西的嘛，我用我的笔也能侍奉主啊，你为什么非得逼着我讲呢？啊，结果你知道，蔡太太后来就去了，回到马来西亚去工作了2-3年，等她再回到美国呀，一上岸没几天就给我打电话说，远弟兄啊，你看怎么样？我当年不是说了，神让你能讲你就能讲。她说这几年我一回到美国，就发现到处都是你的录音带，走到哪儿人家都说让我听你的录音带啊。你知道神让你能做你就能做，你别说你什么都不能做，你都可以的啊，传福音啊，你得时不得时都可以传的，只要你有这个心，祷告，交朋友，请人吃饭，活出你的生命，还有一些福音的那些见证啊，福音的资料是吧，啊，你都可以用的啊。所以我们神州传播协会这些年做了很多的这些福音产品，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文化背景的，主要是针对他们，影响很大。你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没有版权的问题啊，这个回去以后 copy 啪，据我们所接到的反馈啊，几乎每个基督徒，几乎哈，每一个不管三字教会的家庭教会的都看过我们的福音产品，包括神州十字架福音彼岸，还有我的讲道集，封秉成的讲道集，张伯利的讲道集，几乎基督徒都看过，那就是 copy 了几千万份儿， 啊，我知道在北美海外也很多，所以我希望你们多利用这一类的啊，这个别人的见证，就是现成的武器装备，对不对？那士兵打仗，现在的士兵打仗绝不仅仅是用拳头，用自己的拳头去打，用什么？用科学家给他研究的激光武器，科学家给他研究的导弹，他只要一按按钮就行了。所以我们就类似于在背后给你们搞武器开发的啊，给你们装备导弹的，你们就会了。对啊，你就这些免费产品，如果你们要是带往大陆的啊，我们这些免费的福音产品啊，反正我们机构是这样，我们都是免费的啊。最近这十来年，光免费产品带往大陆，我们已经花了几百成本呢，几百万美金的成本，但是感谢主，神都供应。只要能把福音传出去，天父已喜悦，好，那钱哗哗的降下来啊，真的绝不会缺钱的啊。我们自己的同工都有点担心的，这样几百万的钱，因为你免费嘛，谁要我们就免费给他，连邮费都不要，都寄给他，他就带到大陆去啊，每年都是十几万套带进去。所以但是感谢主，所以我巴不得你们都多用这些资源去传福音。有时候当时不看没关系，放在那儿，他失了业的时候就看了啊，生了病的时候就看，离了婚的时候就看了啊，这个什么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他就看了，这种见证很多了啊，这个很好啊。你可以采取捡不同的东西给不同的人，搞科学的，搞文学的，一大字不识的农村的家庭妇女，像这种农村的人呢，多给他看神迹奇事方面的见证啊。你像那个搞科学方面的，你让他看游子吟呐，什么这些东西啊，你就针对这个你们去做啊。就昨天我给你们看的那个天歌2012那个光盘是 DVD， 有的人那个金弟兄告诉我，有的人可能是误解，以为就是唱歌 ，no， 那里面不是唱歌，那里面主要是信息，啊，歌只是引子了，而且那些歌手都是基督徒，他们每个人都有见证的，像孙海英、吕丽萍是专门做见证，做了很长的见证，小敏在里头做了两场见证，我有两场讲道，每一场道都是50分钟，然后最后都有呼召。两场加起来有上千人决志信主，啊，和那个奉献做传道人，所以你们用那个去传福音，在中国大陆绝对有效，因为这些人，孙海英、吕丽萍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啊，但是他们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啊，啊，他们流着眼泪做见证，在那边讲他们家的事情，啊，所以感谢主，你们要多传福音，只要你有心啊，神就会用，啊，用，所以。每一个人就把自己当做一个种子啊，生命的种子，到了土里以后结出百倍的果子来啊，我巴不得我们都动起来啊，都变成有灵的活人，因为神是灵啊，神看我们是不是活着，是看我们的灵是不是有火，是不是烧起来，是不是动起来啊，不要半死不活的样子，千万不要这样，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生命给耽误了，价值给泯灭了啊，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你是养育我们生命，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命的价值，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乃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原来本没有这个宇宙，本没有这个地球，也本没有我们的生命，完全是你的爱，你的创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活出使命，怎么样才能完成诫命，就是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赐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不仅有永生的盼望，而且带着永生之光活在今生当中，让今生活得有意义、有光彩、有价值。主，我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些出熟的果子，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出口，成为有核的果子。主，我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所余下的日子，不管是还有多长，能够在你的手中被你所用，为你的国、你的义贡献我们一份的力量。主，谢谢你 愿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你使用天成教会，愿你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华人教会成为你的灯塔。主啊，在这末后的日子，在这黑暗的时代，让你的光发出来。主啊，让万民得救，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让你的人数填满。主，好让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主，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